今天我们讲到是我们堂主任汤仲廉牧师的正道，他的主题是梦神垂听的祷告。我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到祈祷。主耶稣，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到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寻求你自己的怜恤，你自己的帮助，好叫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耶稣，你为我们每一个人赐一个谦卑、柔和、谦卑受教的心，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里外的污秽，洁净我们悖逆顽梗顶撞你的罪，洁净我们那些隐而未显的过犯。我们也恳求圣灵，就是保惠师，这个时刻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运行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领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恳求你的话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指引。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遂听我们的祈祷，奉是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在路加福音第18章1到9节，主耶稣藉着那个切求的寡妇和那个不义官这个比喻，教导我们要行切的来到上帝面前来到祈祷。在9到14节，主耶稣又切一个比喻，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蒙神垂听的祷告。实际上连贯在路加福音第18章1到9节和18章9到14节两段经文当中，其实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出现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8节的下半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这个主题就是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哪个会是被主认为是有信德的人呢？换句话来讲，祷告有效或者祷告蒙神应允，和人能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或者人进入上帝的国的资格，原来有关。人能够进入上帝的 天国，是基于上帝的恩典和人的信心。同样，蒙神垂听有效的祷告一样是这样的标准。我们的祷告在上帝面前蒙上帝垂听，原来是完全基于上帝的恩典加上人的信心。路加福音第18章9节到14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上帝垂听谦卑忏悔的人，凭着信心单独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到上帝面前的祷告。今天上帝藉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你和我，我们要常常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谦卑的这样来到上帝面前，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到行切祷告，靠着上帝的恩典做一个蒙神垂听的祷告。我很喜欢一首诗歌，他说耶稣恩有歌，他说呢，歌词里面讲呢，他说好多冤枉，好多辛苦，我们冤枉白白的承受。皆因我们未将世上万事带到主的恩座面前求。好多时候我们不想或者不知道可以让主介入，以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善和扭转。所以蒙神垂听的祷告是很重要。蒙神垂听的祷告亦都是我今日的讲题。在路加福音第18章9节到14节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话给我们听，世间上面有两种人，有两种不同的观念，所以他们产生两种不同的祷告，结果就带出两条不同的道路，产生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两种祷告是什么祷告？第一种的祷告是法利赛人式的祷告。这个祷告很长，但是假的，不蒙上帝垂听的。圣经称它为自言自语的祷告，是疑吟吟自己和自己讲的祷告。第二种祷告是碎利式的祷告。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14节，圣经这样讲， 佢话耶稣咁讲，佢话这人回家去，俾那人倒算为义。圣经话俾我听，呢种嘅祷告系蒙神所悦纳、有效垂听嘅祷告。让我哋嚟睇下呢两种祷告唔同嘅分别。第一种，法利赛人式嘅祷告，呢种系一种自言自语、言言吟吟嘅祷告。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耶稣讲呢个嘅比喻，佢嘅对象系对住咩人嚟到讲啊？好明显嘅，路加指出系对住嗰啲仗住自己系义人、藐视别人嘅嗰一群法利赛人嚟到讲噶。喺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到十四节，法利赛人自己觉得自己系一个义人，认为乜嘢嘢都比别人好，比别人高一筹，圣人一筹。而嗰个税吏自己觉得自己个罪人，佢自己知道只有佢嚟到上帝面前冇乜嘢可以口夸，佢嚟到上帝面前淨係求上帝嘅怜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八到十二节点样描述法利赛人嘅祷告？这个法利赛人这样祷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很华丽很长，但是没用，是假的祷告。因为你整个祷告的对象不是上帝，这个祷告的中心不是向着上帝，这个祷告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祷告是一个自以为义的祷告。法利赛人仗着自己是义人，一味的向上帝来到邀功，向上帝来到求称赞。我这个字总共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出现了五次咁多。十一节出现了两次，十二节出现了三次。在这个整篇的祷告里面，可以表现出这个祷告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因为这个人祷告在什么地方祷告啊？他揀了一个很显眼的地方，让人个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他来到祷告，让他的祷告可以落在人的耳朵里面，让人评价他是虔诚人。在这个祷告里面，他将感谢神、感谢你当作一种口号，但在他的行动里面，他不会感觉到他是真心对上帝的赞美，还有他不会是真诚的感恩，他从来没有依靠上帝的恩典。第三，他没有为神，他没有，从来没有为神的荣耀，因为上帝的恩典而有一个回应的侍奉和生活，他却是想为自己积功德，在这陈述他的好处，去让神觉得上帝真的欠了他。这个祷告是一个吹嘘的祷告，是一个吹嘘作为祷告的内容，目的是向神夸口，好像交出一个很亮丽的成绩表，一个很亮丽的成绩单，跟神讲，上帝，我做到这些，甚至我超出你要求所做的。他没有做该做的事情，就是从心里面感谢上帝的加力。他不知道原来他所拥有的一切不是他择努力得来的，是完完全全白白是上帝的恩典，唯独耶稣，唯独恩典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他却傲慢地夸耀自己在道德上的纯洁和在宗教上面的敬虔，以致他可以在人面前来到炫耀。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是自以为义的祷告，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是藐视别人的祷告，他这个祷告从来不尊重人，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只有他自己完全目中无人，在祷告的里面他将自己和别人来比较，他说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又不像这个税吏，他将人别人踩在他自己的脚下，然后将他自己抬高，以致他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觉得是 高人一等。这个祷告是一个骄傲自大、自高自大的祷告。法利赛人在这个犹太人的当中其实是很有很高的地位的。他们那些是很受人尊重的人来的。但是他们的祷告却是没有被神所垂听。箴言十六章五节他这样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原来他的祷告不单止不蒙神垂听，因为他心里面的骄傲、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他的来到上帝面前反而惹怒上帝的讨厌。他的骄傲可以用由两方面可以看得到。他在祷告里面从来没有赞美过上帝，亦都没有真诚的感谢上帝对他所施行的恩典。在他祷告里面，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需要求，没有什么任何要在上帝面前去祈求的。他不求上帝赐机会给他为主做见证，他都不祈求上帝赐恩典、赐能力，以致他能够生活行事为人可以荣耀上帝。相反的，他在上帝的面前不断去将他的好处陈述来到邀功，夸耀自己靠着遵守律法的表现出他自己的敬虔。除摩西律法以外，他甚至另外还每周额外的禁食两次，并且将他的工资以及他所得的献上十分之一。这个法利赛人犯了以上三个属灵的错误，所以耶稣评价他的祷告是自言自语。虽然他的祷告很华丽，言辞很华丽，虽然他的祷告很长，却是假的，是无效的。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又用了一个的人的祷告，碎利的祷告为例子。他的祷告虽然很短，耶稣就说这个人回去倒比那人为义，意思就是上帝反而垂听了这个碎利的祷告。碎利在犹太人的眼里面是一个非常之贱、非常之恶、非被人厌恶的人，因为碎利是帮罗马人收税压迫自己的同胞。碎利在这些犹太人的眼里面实在是一个卖国贼，是为人所轻视。耶稣说碎利的祷告蒙神悦纳。这个碎利的祷告是什么祷告？这个碎利的祷告是恳求恩典的祷告。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圣经这么说，那碎利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随着空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碎利的祷告是蒙神悦纳而且有效的，因为他的祷告是基于上帝的恩典加上人的信心。这个祷告这样讲，这个碎利的祷告这样讲：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有些圣经译这个经文直接译做：上帝啊，施恩给我这个罪人，施恩给我这个罪人。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很短，但是包含三个的元素。是什么？上帝、恩典、我这个罪人。是不是好像一个汉堡包啊，夹着上下两个面包，中间是牛肉。这个牛肉双层巨无霸无敌汉堡包。夹着什么？就是上帝，圣洁的上帝，愤怒的上帝。下面那嚿是什么？万劫不复最大恶极的罪人，等死了你在这里。如果没有了个汉堡，没有了个超级无敌巨型牛肉在里面，你嚼这个汉堡包呢，没有味道。一个公义圣洁愤怒的上帝碰到这个必死的人一定死了。中间夹着什么？夹着恩典。这个祷告， 这个碎利的祷告是一个罪债沉重呼求的祷告。这个碎利来到上帝的面前有什么搞啊？有什么板斧可以搜出来啊？没有。他只是在那慨叹，在那呼求上帝啊，神啊。这个碎利自知自己是一个不公不义，是一个罪人，而且罪人当中的罪魁。他甚至在地上面跌了落地，还要被人踩几脚那种。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只是一个从心里面敞开态度诚恳的呼求，上帝啊。他的态度是诚恳的。圣经描述说他远远的站着。这个人不单单体会到上帝的圣洁，上帝高高圣洁愤怒地坐在宝座上面，他还看到自己罪孽深重，行埋去就死得的了。所以他不敢亲近这个圣洁的上帝，所以他远远站着。有些解经家说他在哪里啊？他在那个圣殿的外院啊。这个碎利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原来是有权可以进入圣殿的内院的里面去向神祷告。外院是给什么人啊？外院是给那些外邦人和妇女的，他们在那里活动的场所。这个碎利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不敢入去，因为他发觉自己罪孽深重，他远远地站在外院的里面去呼求上帝。圣经说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这个碎利对上帝有一颗极其敬畏的心，他认为自己何等的污秽不堪，不敢接近这位的上帝，他不敢对这位圣洁的上帝，不敢面对他，所以他连抬头都不敢，他只是头耷耷眼湿湿。但是他这个时刻他的心就完全向上帝敞开，因为没有东西再能够使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唯独是乞求上帝的恩典。这个祷告不单止是沉重呼求的祷告，这个祷告是寻求罪得赦免的祷告。他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首先这个碎利承认自己一个罪人，他在这个罪人前面用一个好醒目的定冠词，我，他指明不是别人是罪人，是我，是我是一个万恶不赦的罪人。弟兄姊妹，这个碎利的祷告和这位法利赛人的祷告完全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这个法利赛人用了两次我不似那个人，他将人踩低抬高自己，这个碎利却是用一个定冠词指明我不是别人，我是一个罪人。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看到人家眼里面的刺，看不到自己眼里面的良木。我们很容易很苛刻的这样去批评别人，但是对自己就却是何等的宽恕。这个碎利还有一个动作，抌心口啊，捶着胸。抌心口是代表一种悲痛、哀恸、忧伤和痛悔的表现。他发觉自己罪孽深重，已经作了一些无法挽回的罪，所以他很心痛自己所作的一切，所以他能够做的只是能够抌心口。他同这个碎利完全不同，他同这个法利赛人完全不同。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抬头挺胸，他很想人家听得到。这个碎利头耷耷眼湿湿，他只是能够呼求上帝然后抌心口。诗人大卫在诗篇51篇第17节这样讲，他说，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原来上帝正是察看这个碎利用忧伤痛悔所献上的祭。这个碎利不单止认定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他对罪有一种厌恶悔改的意识。 佢个祷告系寻求赦免嘅祷告，佢个祷告亦都系恳求施恩嘅祷告。神啊，开恩可怜我呢个罪人。呢个税利嘅祷告好短，呢个祷告我哋睇得出，呢个祷告系唯独靠恩典嘅祈祷。喺呢个税利嘅祷告嘅里面，如果将神啊，我这个罪人将佢掹走咗，即系上边同下边嗰块面包掹走咗，佢块牛肉系乜嘢啊？就系、是、开恩，就系、是、恩典。呢、这个就系佢呢个人够胆喺上帝面前祈求嘅基础。呢、这个就系单纯嘅恩典，让呢个嘅罪人连抬起头嚟唔敢嘅罪人，佢竟然有资格站喺上帝面前嚟到祷告。那个的原因唯独耶稣，唯独恩典，是让我们这些罪人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得着上帝的怜恤，蒙上帝帮助的唯一绝对的条件。这个祷告不单只是靠着恩典的祈祷，这个祷告也是祈求在恩典底下上帝成为罪人的施恩座。开恩可怜我，这个动词希腊文呢是可以译做施恩给我。如果这个是动词的话，开恩可怜，这个希腊文的如果是一个动词的话，就是施恩给我。意思就是说，这个税利求神成为他的施恩座，所以他坦然无惧来到这个施恩座的面前，为要得的就是上帝的怜恤，为要得的就是上帝的帮助，为要得的就是上帝所给他随时的力量。他不单止求神成为他的施恩座，他还求神成为他的挽回祭。开恩可怜我，这个字的希腊文的动词我正话讲了，是施恩给我。这个希腊文的名词原来就是挽回祭。上帝这个税利祈求上帝不单单只成为他的施恩座，还成为他的挽回祭。所以你的祷告是请求神的怜悯，临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临到在神的愤怒和他自己罪孽之间的中间，以上帝的恩典隔了上帝的愤怒，以上帝的恩典成为罪人的怜悯，上帝成为他的施恩座，上帝成为他的挽回祭。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这段的经文之前，我正话提到我们信仰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第十八章的第八节的下半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尼赛亚再来的时候，边个会被认为是有信德的人呢？这个问题亦都等于再在这里问，当尼赛亚来的时候，乜嘢人有资格进入上帝的国的里面啊？答案好清楚的，就是进入上帝国是完全基于上帝的恩典，加上人对恩典信心的回应。所谓信德就是信心。能够进入神的国，不是决定人的努力功德，完全是靠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蒙上帝应允？是不是蒙上帝垂听？上帝垂听了不是即刻应允的，你连垂听都不垂听，就不用应允了，是吧？上人的祷告是不是蒙上帝的垂听？完全是靠赖上帝的恩典和人的信心。实际上路加福音所指神国的资格这个问题，亦都正正是路加福音的一个主要的主题。什么是做门徒的资格和门徒应有的特质呢？答案可以从耶稣所讲的这个祷告的比喻里面可以看出来。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那个愿意将自己交在神怜悯底下的税吏，他的祷告是被主耶稣所接纳。而那个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的祷告反被主耶稣所拒绝。两种的人，两种不同的祷告，带出两种不同的下场，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神愿意听谦卑忏悔的人凭信心单独依靠神的恩典来到上帝面前的祷告。蒙神垂听的祷告是决定，是决定我们是不是谦卑地依靠上帝的恩典，是决定我们同上帝之间是否有一个真的关系，以致我们明白他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如果连在葡萄树上面有关系，枝子被修剪就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来。如果这个枝子离开葡萄树，他就会在外面枯干。路加福音18章14节的下半节，主耶稣这么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结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灭亡一个人的时候，要让他的心狂骄傲。他目中无人，最骄傲的时候，以为天下无敌的时候，正是他将要灭亡的时候。海洋公园的主席盛志文前那几天在报章里面撰文谈论香港的核心价值已经改变。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中文大学的校长沈祖尧在他 Facebook 里面留言，他慨叹，他觉得难过，他觉得他成长的香港越来越他越不认识，越来越陌生。香港真的改变了吗？香港这几年的改变越来越大。族群的对立，族群的矛盾和撕裂，行政立法的关系的对立破裂，议会的暴力，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香港这个城市正是面对极大的困难和挑战。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我们不单要顾自己的事，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来到祷告。在刚刚过去的7月1号，有50几万人在街上面游行，无论个数字有多少，总之都很多人，是吗？有些报纸就这样做出的结论，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上街啊？因为报纸买呢是03年以来呢是最多人的一次，塞到整街都满晒。有些人分析，就是说因为东北拨款的盲闯关，加上白皮书。白皮书的原名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践的白皮书的发表。所以人的回应就出咗嚟啦。其实呢啲只系一个现象，白皮书只系一个嘅现象喺香港产生嘅啫。喺国内你知唔知有好多现象啊？就系反贪啊，日日都有贪官被捉啊。从副国级，咩叫副国级啊？即系国家领导人啊，国家副主席苏荣，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嗱呢啲咪国副国级咯。到省部级，系嘛？省长啊。蒋杰文这一类省部级、副省部级、政厅级，是吗？副省部级最近刚刚先跌低了一个，就是这个广州市的市长啊，日日都有啊。喂，为什么这样啊？清党啊，是吗？反贪啊。不单止是这样，还有一群的所谓温和的维权律师都被捉过。蒲志强、高瑜，高瑜是一个记者、学者，徐有余、胡石根都被捉。嗱，呢啲都系现象嚟噶。香港嘅白皮书、国内嘅反贪同埋捕捉维权人士， 佢背后有个嘅有个嘅价值取向改变咗啊！大家，我建议大家咧，除咗睇呢个嘅《西游记》或者系呢个《爱回家》之后咧，其实你有时间咧，我介绍你睇两套片，一套片就系中国军方国防部三总同埋中科院拍摄嘅一套宣传片，叫做《无声较量》。呢套片话俾我哋听，最后尾有两集噶。呢套片第二集结束嘅时候，佢话俾我听，中国只系能够走有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嘅道路。呢、这个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道路就系唔走西方嘅邪路，唔走过去文革嘅回头路。反华嘅势力不断喺度想摧毁中国呢个政权。呢、这个冇烟消嘅战争已经触发咗啦，所以呢套片嘅名叫做《无声较量》。佢话呢啲反华嘅势力透过渗透，想瓦解中国嘅破坏中国嘅中国梦。呢啲渗透系乜嘢？包括政治渗透、文化渗透、思想渗透、组织渗透、政治干预同埋社会渗透。另外一个片呢，就是叫做《百年朝中国梦》，总共五集，是展述从历史的角度一路展述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国梦的理念是什么。无声较量和中百年朝中国梦是有一个指导思想的。这个指导思想就是2013年4月22号的9号文件。9号文件全名是什么呢？就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因为呢，高瑜这个记者因为泄漏了这个9号文件给香港的一个杂志，所以拉了。这个9号文件的精神是讲什么？就是说有七件事情在发展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是不适合的。这七样东西是什么？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公民社会、资产阶级同埋司法独立，是不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单元，我们活在香港的里面，我们的生活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单元，信仰是活在生活的里面。神要求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们真的好像一个无助的碎泥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扭转这些形势。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这位历史的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这样劝勉我们。保罗这么讲，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听姐妹，我们的祷告，可能我们个人的祷告只是求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遇到灾难祈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不单止是这样，我们要赞美，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要赞美，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要感恩，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要认罪，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要代求，为在上位的君王要代求，为我们周围的社会情况不公不义代求，为那些患病的肢体代求，然后祈求。五只手指祷告的形式，赞美、感恩、认罪、代求、祈求。弟兄姊妹，好多事情我们没办法去改变， 我哋就好似呢个税吏咁样，无助嘅。但系我哋嘅祷告可以系敞开我哋嘅心灵，摇动上帝嘅手，让我哋唔好做假嘅祷告，就系嗰啲自言自语嘅祷告，唔好做净系单顾自己嘅事嘅祷告。我哋要做蒙神垂听有效嘅祷告，学习凭信心生活同埋行事，依靠上帝嘅恩典。纵然我哋冇办法，我哋无助，但系我哋知道上帝仍然系坐作为王，将世上万事带到上帝嘅面前求，让我哋嘅教会，让我哋嘅屋企，让我哋嘅人生，让我哋嘅屋企，让我哋嘅教会成为一个祷告嘅地方，成为一个祷告嘅场所，让我哋嘅生命喺祷告嘅里面，以致我哋能够明白察验乜嘢系神善良纯全可喜嘅旨意。让我哋今日安静喺上帝嘅面前，你要思想路加福音十八章九节到十四节呢段嘅经文。
祷告，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和身体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在他们面前完全无可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